在弗雷斯老人的家中，程心也只能从电视中得知外面的情况。这天，他从电视中看到一个食品分发现场的实况，这是一次全息转播，有身临其境之感。现在这种需要超高速带宽的电视广播越来越少了，只在重要新闻时出现，平时只能收到 2D 画面。转播的地点是在沙漠边缘的卡内基，全息画面中出现了一个巨型帐篷，像是平放在沙漠中的半个巨蛋，而从中涌出的人群则如同巨蛋破裂后溢出的蛋清。人们蜂拥而出，是因为来了食品运输机。这种提升力很大而体积很小的运输机一般采用吊运方式运送食品，即把包装成一个大立方体的食品吊在机身下运输。这次来的运输机有两架，第一架运输机刚把吊运的食品垛放到地面上，人群就如决堤的洪水般涌来，很快把食品垛围住淹没。负责维持秩序的几十名士兵构成的警戒线一触即垮，那几名负责分发食品的工作人员吓得又从一架长梯爬回运输机内，这堆食品就如同一块扔进浑水的雪团一样，很快融化不见了。镜头向地面拉近，可以看见抢到食品的人又面临着周围人的争抢，那一袋袋食品像蚁群中的米粒一般，很快被撕碎扯烂，然后人们又争抢散落在地的东西。另一架运输机则把第二个食品垛放在稍远一些的空地上，这一次根本没有士兵警戒，负责分发的人员也没敢下机，人群立即像被磁铁吸引的铁屑一般蜂拥而来，很快又把食品垛围在中间。这时，一个绿色的身影从运输机中飞出，苗条而矫健，从十几米高处轻盈地落到食品垛上。涌动的人群顿时凝固了，他们看到站在垛顶的是智子，他仍是那身迷彩服打扮，颈上的黑巾在热风中飘荡，更衬托出脸庞的白皙。
排队！
智子对着人群喊道。镜头拉近，可以看清智子怒视人群的美丽的眼睛，他的声音很大，在运输机的轰鸣声里都能听清，但下面的人群仅被他的出现镇住了一小会儿，很快又骚动起来，靠近食品垛的人开始割断外面的网兜拿食品，接着骚动加剧，人群再次沸腾起来。有几个胆儿大的丝毫不管智子的存在，开始向垛顶爬。
你们这些废物，为什么不维持秩序？
智子仰头向巡停在上方的运输机喊道。在运输机敞开的舱门处站着几个脸色煞白的联合国移民委员会的官员。
你们的军队呢？警察呢？允许你们带进来的那些武器呢？你们的职责呢？
舱门口的那几个人中，有一位是移民委员会主席，他一只手紧抓着舱门，另一只手对着智子摊了一下，慌乱地摇摇头，表示无能为力。智子从背后拔出武士刀，以快的几乎让人看不清的动作连挥了三下，将刚刚爬上垛顶的三个人都砍成了两截儿。 那三个人被砍的方式惊人的一致，都是刀从左肩进右肋出，被斜斜的劈开，那六块半截人体像堕下飞去，还在半空，里面的内脏已经溢出散开，同飞扬的血瀑一起噼里啪啦的落在人群中。在一片恐惧的惊叫和哭嚎中，质子从垛顶凌空跳下，落到人群中，再次闪电般的砍杀起来，转眼间已经砍倒了十几个人。人群惊恐的后退，很快在他的周围清出了一块空地，就像一滴洗洁精落到盘中的油汤里一般。空地上那十几具尸体也都同前面三人一样，都被从左肩到右肋斜斜的劈开，这是让血和内脏最快流出的方式。在那一大片血红面前，人群中的一部分被吓得晕倒在地，质子向前走去，人们惊慌地闪开，他的身体似乎带着一圈无形的立场，把人群排斥开来，始终在自己的周围保持着一圈空地。他走了几步，站住了，人群再次凝固。
排队，
质子说，这次声音不高。人群很快变成了长长的队列，仿佛在运行一个数组排序程序一样，队列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巨型帐篷那儿，还绕着它转了一圈。质子纵身一跃，跳回了食品垛的顶上，用滴血的长刀指着下面的队列说，
人类自由堕落的时代结束了，要想在这里活下去，就要重新学会集体主义，重新拾起人的尊严。
当天夜里，程心失眠了，他轻轻走出房间，这时已是深夜，他看到门厅的台阶上有一闪一闪的火星，那是弗雷斯在抽烟。他的膝上放着一把迪杰里多，那是澳大利亚一种土著乐器，用挖空的粗树枝做成，有一米多长。他每天晚上都要坐在这儿吹一会儿，迪杰里多发出一种低沉浑厚的呜呜声，不像是音乐，倒仿佛是大地的鼾声。每天晚上，程心和 AA 都是在这种声音中入睡的。程心走到弗雷斯身边坐下，他很喜欢同老人在一起，他那种对苦难现实的超然，犹如镇静剂一般安抚着他那颗破碎的心。老人从不看电视，也不关心地球上正在发生的任何事。每天夜里，他几乎不回自己的房间，就坐在这里靠着门廊的木柱入睡，直到朝阳照到身上时才醒来， 甚至在暴雨之夜，他都这样说，这儿比在床上睡舒服。他曾经说，如果有一天政府的那帮杂种来把房子收走，他不会去移民区，在树丛中搭一个遮雨的小草棚就能过下去。 AA 说，他这把年纪那样是不行的，他说祖先行他就行。早在第四纪冰河期，他的祖先就从亚洲划着独木舟飘过太平洋来到这里，那可是4万年前，希腊呀、埃及呀，连影子还没有呢。他说自己在21世纪曾是一名富有的医生，在墨尔本有自己的诊所，威慑纪元苏醒后也一直过着舒适的现代生活。但就在移民开始时，他体内的某种东西复苏了，突然感觉自己其实是大地和丛林中的动物，领悟到生活所需要的东西其实是那么少，感觉睡在露天就很好，很舒服。弗雷斯说，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兆头。诚心看着远处的移民区，已是深夜，那里的灯光稀疏了一些，一望无际的简易房在灯光下显出一种难得的静谧。诚心突然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仿佛置身于另一个移民时代，那是5个世纪前澳大利亚的移民时代。那片平房中睡着的都是粗犷的牛仔和牧马人，他甚至嗅到了马粪和牧草的味道。诚心把这感觉对弗雷斯说了。那时可没这么急，据说一个白人向另一个白人买牧场，只需付一箱威士忌的钱，然后买家在日出时骑快马跑出去，日落时回来，这一大圈围住的土地就归他了。 诚心以前对澳大利亚的印象大多来自于那部与这个国家同名的电影。在电影里，男女主人公赶着马群横穿北澳大利亚壮丽的大陆。不过那不是移民时期，是二战时期，是距他度过青春的那个年代不远的过去，但放到现在已经是很远的历史了。电影中的休·杰克曼和尼可·基德曼应该都已经逝去2个多世纪了。诚心突然想到，不久前看到韦德在简易房前干活的样子，很像那个电影中的男主人公。想到韦德，诚心就把1个月前韦德对他说的那句话告诉了弗雷斯。他早就想对他说这件事儿，但又怕打扰了他超然的心境。
我知道这人，
弗雷斯说，
孩子，我肯定地说，你应该听他的，但你又不可能离开澳大利亚，所以不要想这事儿了。想不可能的事有什么用呢？
弗雷斯说的是事实，现在想从澳大利亚出去是很难的，封锁澳大利亚的不仅有水滴， 还有质子招募的地球治安军的海上力量，从澳大利亚返回各大陆的飞行器和船舶，如果被查出再有移民，会立刻遭到攻击。同时，随着移民期限的临近，愿意回去的人很少。澳大利亚虽然艰苦，总比回去送命强。零星的小规模偷渡一直存在，但像程心这种备受瞩目的公众人物是不可能这样离开的。然而这些并不是程心所考虑的，无论怎样他都不会离开这里。弗雷斯似乎不想再谈这个话题，但看到程心在黑暗中沉默着，似乎期待他发表更多的看法，就接着说：
我是一个骨科医生，你可能知道，断了的骨头长好后，愈合的断裂处长得比原来还粗，这在医学上叫超量恢复，是说如果人类有机会弥补以前缺少的某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可能恢复到比不缺少他们的人更多。与人类相比，他们……
他直指星空。
他们曾经缺什么，你是知道的。他们超量恢复了吗？恢复到什么程度，谁也不清楚。
程心被这话震撼了，但弗雷斯似乎没有继续讨论的兴趣。他仰望着夜空，缓缓吟诵道：
所有的部落都已消失，所有的长毛都已折断，在这里我们曾经引路残花，而你们却撒下一片历史。
就像听弗雷斯吹响迪杰里多一样，程心的心被这首诗触动了。
这是20世纪一位澳大利亚土著诗人的诗，他叫杰克·戴维斯。
老人说完便靠在廊柱上，不一会儿就发出了鼾声。程心坐在夜色中，坐在对着巨变中的世界无动于衷的群星下，直到东方发白。移民开始半年后，世界人口的一半21亿人已经迁移到澳大利亚。潜藏的危机开始爆发。移民开始后7个月发生的堪培拉惨案成为一连串噩梦开始的标志。质子要求人类进行裸移民，这也是威慑纪元中地球世界的鹰派曾对三体世界移民太阳系提出过的设想。 除了建筑材料和建造新的农业工厂的大型部件以及必须的生活用品和医疗设备，移民不得携带任何军用和民用的重型装备。各国前往移民区的军队也只能配备有限的维持秩序用的轻武器。人类被彻底解除了武装，但澳大利亚政府除外，他们保留了一切，包括陆海空军的全部装备。于是这个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处于国际事务边缘的国家，一跃成为人类世界的霸主。移民初期，澳大利亚政府是无可指摘的，他们和全体澳大利亚人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来安置移民。但随着各大洲的移民如洪水般涌进澳大利亚，这个曾经是地球上唯一独占一块大陆的国家心理开始失衡。澳大利亚原住民社会民怨沸腾，新上台的政府开始对移民奉行强硬的政策。他们很快发现，现在澳大利亚联邦对其余国家的优势与三体对地球世界的优势也差不多了。后来的移民大都被安置在荒凉的内地，像新南威尔士州这样富庶的沿海地带被划为澳大利亚的保留领土，禁止移民。堪培拉和悉尼被划为保留城市，也禁止移民定居。于是移民能够长期居住的大城市只剩下墨尔本。澳大利亚政府也开始变得颐指气使，以人类家长自居，渐渐凌驾于联合国和各国政府之上。虽然新南威尔士州禁止移民，但很难阻止内地移民去旅行。出于对刚刚告别的城市生活的向往，移民大量涌入悉尼。虽然不让定居，但就是在街头流浪也比住在移民村里强，至少让人感觉仍然身处文明世界。这使得城市人满为患。澳大利亚政府决定把移民从悉尼市内驱逐出去，以后也禁止外来移民进入城市。这引起了滞留城中的移民和军警的冲突，造成了一些伤亡。悉尼事件引发了移民对澳大利亚政府早已预积的众怒，有上亿移民涌进新南威尔士州，涌向悉尼。面对眼前铺天盖地的滚滚人海，州和城市的澳大利亚驻军望风而逃，几千万人涌入了悉尼，洗劫了城市，像一个巨大的蚁群覆盖了一具新鲜的动物尸体，很快使其变成白骨架。悉尼市内火光冲天，犯罪横行，变成一个由巨树建筑构成的恐怖的森林，生存条件还不如移民区了。之后移民大军又把目标转向200多公里外的堪培拉。由于堪培拉是澳大利亚首都，在移民开始后，有一半国家的政府也迁移至此，联合国也刚从悉尼转移到这里，军队不得不进行防守。这次冲突造成了重大伤亡，死了50多万人，大部分并非死于军队的火力下，而是死于上亿人的混乱造成的踩踏和饥渴。在这场持续了10多天的大混乱里，有几千万人完全断绝了食物和饮水供应。移民社会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人们发现，在这块拥挤饥饿的大陆上，民主变成了比专制更可怕的东西。所有人都渴望秩序和强有力的政府，原有的社会体制迅速瓦解，人们只希望政府能给他们带来食物、水和能放一张床的生存空间，别的都不在乎了。 聚集在这块大陆上的人类社会，像寒流中的湖面一样，一块接一块地冻结在集权专制的坚冰之下。质子砍完人后说的那句话成为主流口号，包括法西斯主义在内的形形色色的垃圾从被埋葬的身坟中浮上表面，成为主流。宗教的力量也在迅速恢复，大批的民众聚集在不同的信仰和教会之下，于是一个比集权政治更老的僵尸政教合一的国家政权开始出现。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esse CM。